和尚。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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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啊，我们上次谈到29页，哎，29页上栏，那上栏，哎，我们谈到这个第二个偈颂啊，第二个偈颂我们有提到，哎。这个地方最主要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最主要的谈的是说，因为有佛弟子讲啊，这个佛经都这么说啊，无蕴无常苦空无我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认为如此啊，而不断灭啊，这个都经典也是这么说，无蕴无常苦空无我而不断灭，虽说罪福无量劫数不思而不是常，虽说无常苦空但不断灭，虽说罪福无量劫数不思而不是常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何以故？是法因果常生灭相虚故，往来不绝啊啊，生灭故不常，相续故不断，都对吧？啊，我们也都是这么认为哈。结果错，怎么会错呢？所以同样的语言你能不能解答就差在这里了。你看我们现在念到现在这些东西，就一般来讲，甚至我们也都是跟人家这样讲的，但问你同样的语言是不是代表你是一个正确的实践？未必，未必。所以我就常举这个例子，你看这些例子同这样的语言竟然是错，语言没问题，是理解上的问题。所以乃至我们语言本身是一个我们对一个法的一个定位，那假如我是用一个善巧去定位它，和我执它为自信，其实是不一样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便我讲世间法，我可以不可以用佛法去解答解读它，就是说我应众生的心说世间法，但并不妨碍我是用解脱的态度去看它啊，只是因为众生必须要这样理解。所以我可以讲世间法，但我在讲世间法的时候，其实是以佛法在对治他的烦恼。最近因为我在谈一个净土法门，因为我大概我们修净土，我每年固定一定会讲净土，这是一定的功课，所以最近在讲那个净土破问，净土破问，这里面有谈到一些道理。那其实所谓净土法门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位禅师他所讲的啊，因为有一位修禅的大德，他对永明延寿禅师颇不以为然啊。因为有名延寿禅师不是讲那个四句啊，就是有禅无尽，有尽无禅的这些啊。那如果要是没有靠近的话，很难成就。那个修禅的大德就是说，他自己都是禅宗的大德，怎么会讲出把禅压得那么低，把净土压那么高？那这个问题其实出现在对净土的误解。其实出现在对净土的误解，而这对净土的误解，往往还是我们把它弄误解的。就像这样的情形，我们不是真了解净土，但我们在弘扬净土，因此很容易让人家误解净土。净土里面，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我没办法现在这样谈哈。有的人说我不生净土，请问有没有不生净土的圣者？ 证无生人的人，说我们只有能了解法性如如，我不生净土，请问会有那个不生净土的？从不要讲说正法身大士登地啊，都有方便有余土，对不对？都有凡圣同居土，对不对？那我们不是还有十报庄严土，那是法身大士开始，你想不去能吗？因为你如果了解净土意，你本来你的五蕴世间、国土世间，哈、啊，对不对？五蕴众生世间、五蕴世间，还有国土世间，你一定会有一个土嘛。而因为从唯识的道理来讲，这个根生气世间就是由你心现出来的，你能离开吗？当你得法身大士的时候，你不会得一分净土意吗？你能离开净土吗？你能不往生净土？我问你要从哪里？那九堂漂亮，你一定会有净土。那什么样的净土，就看你的心清净到哪里，而且你起什么样的因缘，入什么样的土。那我们的污秽的话，就在秽土。我们有一分清净，就会有一分清净的土会跟你相应。如果你有一分真实的法身的体会，那个无生人的话，那你就会有一个十报庄严的一分功德，你会在那边。你想跑都跑不了，所以哪有不往生净土的？你因为你把我们把净土好像说一定要舍此就彼，其实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那都是净土法门的接引三角。为什么？因为最近有一位居士啊，他禅修非常好，很用功，不过突然最近他专程来找我，他说我这样修，那死了以后怎么办？我说你干嘛呢？我就常问这个问题啊。好，我是修空观的啊，我死的时候怎么好生好死？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修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这样修，这样会不会好死一点？那当然他不会这样讲，我平常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嘛。我们修四念处的，修很多，我就不求生净土，我不求生净土，可是到死的时候，那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你看，他一定要把我修一切空，但还有一个修空的我，一定要在因为修空当中有个安顿嘛，对不对？啊，请问他对这个空法有没有真实性受？没有，都是这类的问题。没有把之间弄得很清楚。不过这个居士因为他很虔诚，他很用功，所以他会体会到，哎，因为最近他身体有点不好，他才想到说，哎，那我像修这个四念处以后，我要去哪里？你就安住四念处，就是那里。那这个知见就是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透过实际的东西去琢磨，你可能你的看法，你以为你信得下，其实没有。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有时候用理论谈啊，不容易谈出真味道，必须要你去碰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在修行经常是站在对世间的肯定之后的对世间的小舍，所以你这些舍其实根本没有动摇你的生死，根本没有动摇你的身子，你的舍只是一部分的。你包括我们在修行都先肯定五蕴，以后再来观五蕴空。而且你说你要我观五蕴啊，先要给我有存在啊，如果我不存在我怎么观？所以我们要先吃饱睡饱用饱，然后一切啊，然后那这样我可以来修，而且一定要这个照顾好我才能修哦。啊，照顾好就完了，还要照顾，还要再修，而且你每一个修都必须要站立在这种肯定上才能修。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先造烦恼，才要想要断烦恼。你怎么修？是好，那这个问题就牵扯到我们在观破一些法，我们要修的时候，你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如果你要观五蕴皆空，你修的是这个法，你不求生净土，其实这里面有一种净土意，这就是净土，只是你这才，而且才是净土法门的根本哦。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在 会误解净土，是因为很多弘扬净土人把净土的善巧当究竟，而不知道净土的根本道理其实就是善法印。净土的道理不离开善法印，或者净土不能成净土哦。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了要契机，可是契机的人，其实契机的人心里还是要理解啊。但问题是后来大家偏要偏重感性的修学，然后就以那个契机的部分为净土法门最殊胜，它是善巧接引的殊胜，但它的最殊胜正因为它符合实相，才是净土之为净土的本质。这个不了解不叫净土，这不叫净土。好，所以就产生偏差了，就认为说啊，我们不要舍，你们那个修净土的一定要舍此就彼，那我啊不往生净土，我不要舍此。你看注意哦，其实不舍此就彼跟舍此就彼跟不舍此就在这里，其实有没有差别？赶快你知道吗？是一个爱吃咸的，一个爱吃甜的，因为他选择这里。有没有听懂？就像说，我喜欢在常住，一个说我喜欢去读佛学啊，还不都是选择一个地方？因为他变成一样，他一个常住，一个佛学，他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你适合的嘛。啊，你如果认为哪个地方好修行，就哪里去，可是你选择了，其实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值嘛，不是吗？但这个值对你来讲如果有用的话，你就选择适合你的嘛。所以如果你不允许别人舍此就彼，你应该不要有否定，不要去执着说我一定要在哪里，照理讲应该如此。所以真正的净土意为什么要舍此就彼？正因为刚才那个居士讲的，就是那我心安住哪里。好，我给你一个目标，而且这目标都还是依众生世俗地来讲是需要的，就好像说我给你一个目标，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目标，开个课大家才会来，来的时候听不懂没关系，捧个人场功德无量，为什么？至少你两脚过来，你也布施的你那两根脚啊，两腿啊，对不对？虽然你来这里打瞌睡，至少你会睡得有点惭愧。我们在这里也没听过人家睡到会打鼾的、啊，为什么睡一下然后就撑起来？虽然大概一整天都睡很多次，可是也没像家里睡得那么安稳啊。为什么？修忍辱啊，还有惭愧两个心所啊，那不是功德无量吗？中论是什么？讲到都变偏论了，他也不知道，他没关系，反正我随喜随喜就好。哎。功德无量啊，每个人来到这里各取个人的养分，这如果没有目标他会来吗？他不会来吧。好，哎呀听没用，哎你看有用啊，至少我们看到很多居士走上来运动啊，对不对？啊，不然你在家里胆固醇会过高啊，对，你多运动啊，意义可大了。但因为你有一个目标，所以你的心会沿着所缘，就是我们讲说有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没有所缘你怎么会串起？那对你来讲需不需要？你现前需要啊。我们带中午要不要去吃饭？要啊。因为什么？谁叫你生到意见？又没有人叫你来啊，来就吃了，而且吃了才会饱，而且满足你的妄想，有吃有饱，就这样而已啊。啊，有吃有饱我才愿意活，你才愿意活呢？你因为你的业力、你的习性，必须要先透过吃这样而已。好，你必须以这样具体的众生分别的境界作为你往生修学的引导，此时需要你就修这个吧。你如果能直下，有没有一定要念佛往生？不一定。其实任何一个法门，既有净化身心，都是属于净土法门。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心会有这样的图嘛，啊，这不就叫净土法门？只是佛为了接引，然后另应你的因缘，以这个还五浊恶世的因缘，立一个清净世间。啊，事实上有没有清净世间？ 也真有。可是这个清净世间对某些众生来讲，不对，对活菩萨来讲，他是不是这个清净世间也是无自性？但对我们来讲，你看在家里学跟在这里学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认为不一样，其实是不是平等？是平等。但你为什么认为不一样？因为你的内心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修学。而且这个世间的确如此有，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这里普遍有没有？有。墙壁有没有？有。不然你撞看看，一定会一个包哦。如此都有，可是有是不是无自性？还是无自性。无自性的我去撞无自性的墙，还找出一个无自性的包，你看还都是因果，丝毫不爽。你需不需要？需要。你要不要这样念？要念。好，其实我要再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佛法的意义啊，后来我们越来越观察，其实妙。佛的慈悲啊，他直说取说，不管怎么说，其实都是向你法性走。包括净土法门所建立的整个意义，到最后还是会向三解脱，还是会向的空究竟涅槃，还是走到这里，一定会走到这里。但问题是，我如何让现前这样烦恼众生真正能见次得入？我就必须要应他的机而说。那在我们这样极重烦恼的人，念佛法门是一个速生处，因为我们扛不起来，我们不容易依自己的理性去入这个道理，所以我就给你一个方便。后来发觉说，其实整个佛法的案例啊，想尽办法见次接引的这个善巧，我们这样看到啊，佛真慈悲，真有智慧。每个念头刹那之间所升起的作用，以佛的智慧看到，你可能因这样的因缘起这样的善念，依这样的善念作为下一个善念的基础，下一个善念将成为下一个善念的基础，见智成熟众生。没有看到这个法法的因因果果把你接引过来，净土法门就是这样的意义。我常讲就是说，这个之前大家提过，有人在讲说那个念佛法门是给懦弱众生修的，我们不是啊，我就说我是，我不狂妄，我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是？因为我本来不是，那越修越是。那你想是越修越勇猛啊？不是，那是不怕死的，我怕死。为什么？因为学佛以后越来越知道轮回，轮回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怯懦，他也怯懦说，我们这种久远劫来的烦恼，不是你一股匹夫之勇能超越的。我们看到的不是苦苦而已，我们不但看到坏苦，我们看到是行苦，而那个行苦是弄得让你必须不得自在的，必须随境而流转。我们想要说把它舍下，道理虽懂也扛不起来。我们发觉我们被自我的那个莫那爱着心弄得自己非常脆弱啊，即便我们现在很刚强难挑的也是脆弱嘛，对不对？因为他被自己的烦恼欲望给弄脆弱的。是我们讲的脆弱应该是讲这一点的，不是说你可以打击别人的叫刚强，不是被烦恼的啊，就是他胜嘛，被烦恼胜过去了嘛。因为我们不是就是啊，当然这个有另外一个解释的，不过你被烦恼胜过嘛，就是脆弱嘛。那所以是了解这一点，我们进一步应该怎么去建立？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我们尝试的从不同的法门里面慢慢接引进来，包括我们现在谈的，我们现在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啊，那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知见慢慢能清楚啊。那有时候像我刚才其实要谈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都以为我们理解对，我们容易把这个道理看得这样狭隘。可是实际上有些道理是错的，我们把那个净土以为是一定要是舍此就彼，其实没想到净土就在每一个法门里面都叫净土，每一个凡是对你身心有净化的都是净土 啊，对我来讲，弘扬净土法门有没有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老实讲，没有一定。我可以不跟你讲说念佛，我那个念阿弥陀佛，但我有在告诉你，啊，修净土。所以我刚才讲那个居士，他本身是修四念处，他已经修了好几年，他经常就是一放下他的家哈，那先生很配合他，一个月两个月就常时到国外这样进修了啊，他很用心啊。可是现在突然有感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弄。我说啊，你以修净土之心回向净土，他说能去吗？可以。为什么？假如你修了四念处，你修了四念处足以净化，同时我告诉你，那个净化的原理其实就是净土原理，只要你内心不生执着，是不是能去？可以。这就是因为我们怕把净土狭隘化了又出这种问题的，包括我们今天修的这种观念是不是净土？是，是。所以我们有时候，我最近常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念佛，我们很在乎那种声音的念佛，但不能将声音哈，代表你的心而念。我后来这个味道现在慢慢，道理很简单，但我看到很多人没做到，哎，有的有做到，往往有些老太太老先生啊，他们做的比较到。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我们现在不谈那个月亮的哈，我们代表那个阿弥陀佛代表我的心，这是很普通的道理。但问题是我不保留任何东西，我只是借声音表达我的意念。重，我讲这句话的重点不是直声音，是借声音显我意念我的心，如子一母，如母一子，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讲有口无心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必须心起这个意的时候，起清净意才有净化的功能。你只有声音以音声求我，这就是，这也是某一个意的，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就是我在乎音声，我在乎色相，但我不知道音声色相所达到净化身心的意义。结果你音声求我，色相见我，世人皆心皆道。不一定要把它谈般若谈得很高，你就整天阿弥陀阿弥陀，哎，有没有用心在念？没有。甚至我们当我们在我在念佛的时候，我在乎我自己，却不知道说，其实我不如在生活当中尽量降服我慢我执，这是净土。那我每个念头都是告诉我如何降服对世间的挂碍，这是求真求净土。所以我说到最后念佛有没有功夫，就在你一念起来能把世间，就是我常讲说，有人念佛念到很熟，很欢喜，很想往生，难免有时候会生气，有难免有时候会起颠倒。这时候我们要是跟他打个招呼，啊，大家啊，阿弥陀佛，就放下啊，这个有功夫，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难免一时不自觉的烦恼起来，可是只要有旁边跟他讲说阿弥陀佛，我讲的意思不是那个声音哦，而是说世间本不归一，不可归一啊，你我皆是向你净土，何谓净土？但习贪嗔痴是为净土。阿弥陀佛，那就说阿弥陀佛，那就放下来啊。这个表示他念佛有念入心，看见了？卖牛了，我请美料给供了。那个不好意啊，那个他先把脾气处理完了，他后头再处理，那来不及了。也就是说，你没有念出那一份觉，所以我们现在透过道理，其实都是要破除我们对世间的爱着，而这个爱着的真正原功德，就是回向到净土去的。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说，我们与其去在乎形式的修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都不形式修行，不要形式修行。包括我为什么要用音声念佛，因为我不起音声，我的心不容易随音声起来。所以但重点是以音声引导心，如果只音声没有心，这是以音声求我的。所以你应该念佛的是全然的身心， 而且有一个原则，当为真。啊，这个原理可要讲，恐怕这样我们会讲不完了、啊。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啊，就是我讲的佛身即法身的意思，佛身即法身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是你在念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这个道理又涉及到心佛众生无差别的道理，所以我们讲这个道理不是我们自己纯粹鼓励，而实际上在心佛众生这个三无差别的道理里面，你知道虽然你在念佛，你念的是你在念，告诉你，你也不能，你必须把它当真佛，你要把它当真佛，也很奇怪哦。就像那个我之前引的那个偶遇大师讲说，连佛像都是真佛，为什么？从法身意来论的。好，这里面差很多了。我常讲说，我们现在念得很烦恼，对不对？我们念得很烦恼，所以念得不五煞煞，就好像在雾里看佛像，就有佛像的样子，可是没有佛像的形色，眼睛没有，因为它雾太浓。但再怎么雾浓，还是佛像在那边。那雾很浓，有人走过来，你不会讲说因为看不清楚，那不是人。你会讲说雾很浓，看不到脸像，但他是人。你知道吗？我念佛念得烦烦恼恼啊，但那一份觉性所代表的佛性，其实跟法性有没有离开？没有，他是佛。其实我要讲的表达意思就是说，即便你现在念，你也必须要全然的相信，我所念的当下这一句，其实跟如来法身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才讲说，我们请佛是不是从外地请来？不是，是以清净心让佛显出。所以你只要以最虔诚的心毫无保留，而这个虔诚也慢慢必须从道理上远离对五蕴的挂碍的时候，越虔诚越无染着分别的，只求一念相应的时候，全然一心，你看你是不是很快一心不乱？你会很快，而且你化解，原来我从来没离开我，只是我这个浪子不乖，我跑出外面，好，哎，慈母经常倚门而望，那看望子回头，好，那结果你爬得很累，全身脏兮兮，回来，我宁愿回来了，好吧，回来吧，哎，还是这样。所以后来的净土原理其实到这里来，都是他，而往生哪里？你现在先跟你一个目标，你往生，到最后你化解，其实是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十万亿国土，只此一处，即是弥陀世界。原来那么远，远在哪里？远在你的心染污。所以，当你具足，叫做往生，屈身必前即到，一言具足就到。这个道理讲完，你能懂多少？不懂多少，不容易。但你升起的信心，原来我就在活处，所以这个后来讲生无生论就会谈到这里，说生实不生，从相来讲是生，从理上实不生，而这个道理一旦了解，此处就是感应处，所以我以其向外求，不如当下依教奉行，将此一念念佛心。你说佛你要来接引我，佛不会跟你讲我扣留看卖了我不会这样，我早就说，我早就手伸的就在你那边了，只要你愿意伸出手，我就接你。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去期待说佛你来接引我，因为佛一定接引你。现在你唯一责任就是说你要不要去，所以你不要去问那个佛会不会来接引你。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哦，这个共同业力，我们不是自知不受后有，这是一种决定。原来自知不受后有，那个预知实质原来也有深意，你知道吗？我后来发觉什么叫预知实质，叫决定，它就是一种决定。为什么预知？不是佛说，好了，看你那么辛苦，好吧，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讲，你哪时候我要接你， 所以哪天你那个大菩萨一想，你是阿弥陀佛，哎呦，我等你好久，啊，阿弥陀佛不会打大电大哥大给你的，他有一讲说，既然你那么辛苦，好不好，我就答应你，我告诉你，佛的慈悲从是百分之百没有保留的，他的接引读其他的愿从没有保留，问题都在你。那所以说在念的时候，全然是一种全然的信念，而这个信念是来自于教理上的认知。那我们一旦决定之会产生什么现象，你知道吗？就像我刚才讲，自知不受后有，不由他知，自知不受后有，因为了解道理的。所以念佛念到他内心，就是说念到什么会抑制实质，这是我猜的哈，我猜的啊。如果你有做到，如果佛没说，我打电话跟你讲，哪时候我来接你？当然说我不跟你走，我跟佛走，你打的不算啊。不过我其实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确定你往生意愿不动摇，应该就会预知实质。你知道那预知实质，我刚才讲不是我等着你做到什么程度来，而是你自身因缘，我那边百分之百没问题，所有问题都在你。所以你当你的往生意愿，你的往生心，那个不是感性的哦，是真正确定的往生意，一旦确定会抑制实质。就好像说当圣者已经断烦恼的时候，会自知不受后有。为什么？因为那个不动摇意会知道净土是什么道理，不是谁怎么样。对有些众生他不知道，他会觉得在事项上是佛会视线跟他接引，其实真正的原理是因为你的因缘具足，你的那个心笃定了，不会动摇了，这时候预知实质。否则的话，就是说你会产生说，好了，我们哪时候去旅行，而哪时候再看时间吧。为什么会看时间？因为你还没确定。但像我们现在假如说我决定哪时哪刻到哪里，为什么非得去不可，决定预知实质，是我也能预知实质五点会离开，因为下课了，我留在这里干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时间，而且我的心很确定，因为还有其他事要做，诸如此类的，对，因为我的心确定，所以会预知。其实预知不是一个有另外一个谁，一定要有谁来通知你，是你的内心已经具足因缘。后来我才原来预知实质具有这一层意义，因为很少人谈这个问题，有没有谈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书看不多。哎，不过我后来从这个道理我知道，原来预知实质出所有的问题出在于我如何决定。所以这个预知实质好像有一个神秘的谁来跟你讲，不是，你自己决定，因为佛那边本来就没问题，佛那边不会讲说经可可呀呀，后来我当时跟你讲嘛，不，他随时都等着告诉你。而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条件成熟有没有决定呢？所以你不要管哪时候佛，你哪时候通知我，不是，是你的问题。你当你的意愿世间法再有无法动摇你往生愿的时候，你会预知实质。原来娃娃知道的预知实质是这一份道理，有意思。我要光这一点，我突然最近在思考问题说啊，原来他也是在法理上是这样的。好，我们回头来看，那我们前面引的这一段话，经典讲无因，无因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我们都懂啊，我们之前也大家提过。那可是问题，他这样问的话，他是要借着他问题出在哪里？这句话的，当然他一问，我们当在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我们就知道一问就表示有错，那错在哪里？假如我们同样这句话会错在哪里？那我们问这句话的用意，就其实要检责我们到底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失，有没有同样的过失？是不是？就是说，我也讲无因无常、苦空无我，我讲不断灭， 好，那然后我们讲罪福无量，不落入常，虽有无量劫数不失，但不落入常，因果常因果常啊、因果常生灭相续故，往来不绝，生灭故不常，相续故不断。请问错在哪里？是不是出现这就像类似啊，春夏秋冬是不是生灭无常？是不是还、啊、有没有春夏秋冬？有、如果你真的知道生灭无常，应该知道春夏秋冬是众缘合，十五春夏秋冬。好，我们讲说好冷好冷，当你碰到冰再碰到现在的水，好温好温。为什么一更冷的东西可以衬托现在的冷是变成温的？是好，所以像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到韩国去，那韩国那个寺庙都有底床底下都有热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们去啊太热，外面是下雪，里面那好像在烤炉，所以我们变成轮流大家去睡什么门那个轨道，为什么一边冷一边热？跟几位长老我们睡一间啊，哦，实在太热了，因为底下不知道什么东西一直在烧啊，所以根本不用棉被，那是很热的，可是外面又很冷，那现在怎么办？只好睡中间，就是门拉开睡一半，这一半好冷，这一半好热，睡一半再翻过来，反正两个人热。就是条件出来，冷的变热的，热的变冷的啊，这个很多东西就有没有一定。那我们认为春夏秋冬有没有生灭变化？有，但我们在这个生灭变化里面，把这个生灭相续无常的这个道理，竟然是把这个无常的规则当作一个常法，而这个常法竟然又肯定了法的存在。我们没有将这个生灭相续的这个道理啊，看到更细微的，包括生灭相续，既然是生灭相续，谁什么法在生灭相续？结果我们是透过生灭相续去肯定有一个规则，生灭相续。就像说我们在看河流里面刹那流转啊，河流跑来跑去，水也没有一定，但到最后流的一个结论叫做有河流，你知道执着有河流，照理讲应该观河流其实是众眼名义安利叫做河流，有没有实法叫河流？没有，没有。如果你说有啊，有河流，你看如果河流有自信，河流的水不会因为没水而干枯。为什么有些河流到最后一段时间被土盖了以后就不叫河流？如果河流就有自信的话，任何东西不能破坏河流。那河流为什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因缘和合，是不是？如果春夏秋冬有没有？现在几乎也没什么春夏秋冬了，不是吗？啊，大气地球变化。所以以后恐怕很多地方，最近不是在讲说一个报道，以后啊东部啊鱼会很多，多过它所需要的水，西部会啊没水，会不下，就光台湾就缺两半。这以后我有机会会从东部运水来给你们。啊，对的啊，以后我就开着车拿着几桶加钱啊。以后大概没什么供养，就供养水。当然这是以后说几年之后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其实现在台湾已经出现了，就雨很大，不然就是缺水，就出现这样。现在以后这种现象会比较严重了，所以可能也必须要未雨绸缪，就是建立水池，蓄水池，就是有雨的时候要存好。那以便无雨的时候用，那因为一般人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没办法去建立蓄水嘛。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必须慢慢要考虑蓄水的问题。哎，好像这个东西，所以你说有没有春夏秋冬？其实春夏秋冬随因缘改变，也快没春夏秋冬了。好， 一样的道理。可是当我们在看一个生命相续的时候，竟然在这个生命相续的运动规则当中啊，找到有一个运动的主体变成执着有有我。所以这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说生命相续虽然语言讲说一个叫做不长，一个叫不断，竟然跑出有一个不长不断的法出来，那个法变成河流底下有生灭无常，但河流的东西 被我执着了，知道吧？它这里面其实隐藏了自性见，有没有？有啊。他在肯定有一个法，怎么样？有一个法，有一个因果法，常生灭相续往来不绝，生灭故不长，相续故不断。但至少这些总和出来的相状是实有自实有体的，那这不是又跑回原来的吗？是，啊、哦，他又调度一个东西，调度一个实有，只是他的对实有的执着是更高层的。就像说我看到春夏秋冬啊，我知道春夏秋冬生灭，那后来我执着，我不会执着春一定固定，春固定夏固定，我不会执着，但我肯定天道运行元亨利贞，春夏秋冬四时运转恒不终止，那执这个天道，那不是另外一个执着吗？是不是？就我们经常就是舍掉了很多，但却站在一个最细微最根本的执着上，但问题是那一个就叫生死，那一个也叫生死。注意啊，关不多彻底。好，我们看他最后开始断，大约若因果生灭相续而不断，灭更不生故啊，因即为断灭。好，我就直接来问你，你说因果生灭相续不断，就是生灭生灭，这不是我们常在讲的，对不对？生灭。好，那我就问你啊，若如说诸法因果相续故不断不长啊，若灭法以灭更不复生，是则因断了啊。你如果讲说因果生灭，那问题生灭完了要生，请问灭跟生的关系是什么？你不能嘴巴讲说生灭生灭生灭，对不对？这是你自己讲的啊。所以说中论我们也讲说，你讲出话来，你就要对你的话负责，你必须要定义清楚，一个东西如果已经灭了，怎么会生呢？以灭更不复生呢？按说未灭，那未灭如果未灭就生，那不是一直生？一个法未灭就生下一个法，那变成两个生四个，四个生八个。如果东西已经灭了，灭了就不会有。因为你为什么会执着这个？因为你就执着实有法在那里生，实有法在灭。因为你执着实有自性法，才会落入这个问题。啊，所以你只有自性法生灭生灭。你这样的执着，然后用这个道理来肯定，结果互相矛盾。如果你认为这个法实际有，然后生了以后灭，那灭了以后生，问题啊，灭了怎么生呢？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所谓生灭是什么生灭？有没有实法生灭？我们经常看到世间生灭，对不对？其实你所看到的东西是实际有一法生灭，不是，是众生众颠倒执着一法，包括自身执着配合众生共业形成共同的一团认知，在这样的认知妄想里面看到诸法种种妄想生灭，而实有一法生灭，没有，没有。好，就我常举例的就是梦境里面种种情节跑来跑去，中间实有一法生吗？有没有一法灭？没有，所有梦境里面的生生灭灭不过是妄想。我举这个例子，大家能善思维。你千万不要再掉入十生十灭，十生十灭是众生轮回的现象。我们所谓的生灭是众生意想分别假言失色的这种言语失色的这些妄想，然后以为有生灭。其实当你讲灭的时候，这个灭见 其实也是生了，知道吧？当我起灭的时候，只是你内心认定的那个灭，但对我来讲，你这个灭见其实是现前现出了，灭见出，灭见出啊，对不对？啊，那个东西没有了，好，是我认为那个东西没有，可是至少我现在起这个念头的这个念头是存在的。其实我们所谓的生生灭灭，就是我们这样的认知在生灭而已。那实际上有没有法生灭？没有。有没有实知法生灭？没有。当我们现在我们会讲生灭，竟然落入实生实灭，落入实生实灭是个愚痴，是矛盾的。如果实有生，怎么会灭？那如果实有灭，怎么会再生？你会互相矛盾的，你这样就讲不通了。好，所以他说若灭法一灭，更不会生，是则因断。若因断，云何有相续啊？以灭不会再生，不会再生就叫断，断了以后就不会再生。那云若因断啊，云何有相续啊？以灭不生故啊。所以你嘴巴讲叫生灭相续，是嘴巴讲有，但事实上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承认有生灭相续，还是回到无自性吧。正因为回到无自性，你才为世间法说知如是如是众生所案例诸法，依众生妄想分别，有这样的成，这样的败，有成住坏空，生住异灭，这时候你就可以说了。但如果你把当作一个实有自性的话，反而破坏了世间生灭相。你要知道，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佛法并不是否定定世间，佛法正因为了解佛法，反而更清楚世间为何如何长成这个样子，知道？其实这个道理还衍生出什么？正因为了解佛法，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法，为什么一切法空的时候，佛要说众多的差别的接引众生的法？为什么众生的心念实在是无穷无尽啊？种种的心念，以这样的心念生这样的因缘，所以我应这个因缘施舍，以这样的因缘，你现在就看到佛叫你这样修，这样修，这样修，你不但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为什么？不离开缘起性空。极地不离开缘起性空，道地苦地不离开缘起性空，苦集灭道都不离开缘起性空。以缘起性空的道理有苦集二地，以缘起性空的道理有灭道二地，只是一个是觉悟，一个不觉。不觉的叫流转，觉悟的叫完灭，都没有离开缘起性空。一个道理都是这样案例的。好，所以你看啊，他接着讲说，不是法性于自性，不应有有无啊，不应该有这个有或暗无。涅槃灭相续，则堕于断灭啊，这个有意思啊，这个讲下来，所以我讲说这么简单一个中论，其实可以把我们啊，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要是有学的人，反而容易掉入这个；没学的人就走世间法；有学的学一半的话，就会出现障碍。那现在我们就是等于是，所以你要知道，中论其实不仅是破外道，连包括对佛门的执着，其实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去净化我们的知见，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语词都是佛门的语词，但竟然是错的。他要破的就是这个，不但要破声闻，甚至有破一部分的大圣行者的错误观念。所以中论具有这个作用。我们因为只是在论证论证，我没有活用它，你不知道它的意义。如果你活用它，你会发觉说，原来它破的经常都是我有的邪见，它的价值就在这里。所以我要讲说，当我现在把你的颠倒，因为所有障碍你的不是实有烦恼，是你那个妄想烦恼去障碍你。下一品下下品会谈到，下下品会谈到什么？那个观颠倒品。第二十三的时候会观颠倒品，你知道谁在颠倒？ 是颠倒让我颠倒，还是颠倒的啊？弄到到最后，其实也没什么颠倒啊，就这样叫颠倒。到底怎么颠倒？弄了老半天都不知道颠倒在哪里。拿着刀拿着棒就要打烦恼，打了老半天，打自己好了，是不是？啊、哦，磨啊磨啊，把我就讲说门关起来，符咒贴一贴，不要让魔进来。结果魔说：“你这样关着我怎么出去？”没有进来，他早就在里面了。你那样关他出不了啊、哦。好，我们休息一下。